美国俄罗斯五个钟头的会谈，普京的底线传出来，王毅亦都在莫斯科。川普就美台关系重磅立法，美日同步重击中共。欧盟推产业加速法案，关键产品的材料要70%欧洲制造。伦敦再次推迟中国新大使馆审批，英中关系紧张升温。12月3日，美股早市，油价走弱，黄金稳健反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美国同俄罗斯最新一轮嘅会谈喺星期二喺莫斯科结束。美国特使魏科夫喺川普嘅女婿库扎纳嘅陪同之下，同普京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判，重点是美方最新的停战方案。但在最敏感的议题，俄军目前控制的大约占乌克兰国土19%的领土，克里姆林宫外交顾问乌沙科夫表示，部分乐观达成一致，整体仍然是属于建设性的会谈，各个方面愿意继续努力。他认为会谈有进展，但距离达成协议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俄军前线推进速度加快的情况之下。法新社引述乌克兰消息人士说，魏科夫和库扎纳结束了莫斯科的行程之后，星期三可能前往欧洲会见基辅的代表团。在会谈前的几个钟头，普京指责欧洲阻止华盛顿结束战争的努力，并且强硬地宣称，我们不打算对欧洲开战，但是如果欧洲想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这番言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华盛顿仍然说，对两个星期前提出的和平方案非常乐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强调，解决乌克兰冲突极为复杂，相信我，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情况。在政治和外交压力升高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利用会谈削弱制裁。他在爱尔兰呼吁，要结束的是战争，而不是暂停战斗。10月底，美国宣布制裁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库克石油公司，是川普上台以来首次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彭博社在11月底披露的通话记录亦都显示，魏科夫曾经向乌沙科夫提供如何向美国总统提出和平方案的建议。随着谈判的推动，普京的底线亦都越来越清晰。外界关注的28点和平计划，上个星期外泄之后，虽然有修订，但核心仍然是符合莫斯科强硬的立场，遭到乌克兰和欧美支持者的抵制。普京本人亦都兴趣不大，他在上个星期四说，这是一份问题清单，并且首次明确地要求乌克兰军队必须离开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战斗才会停止，不是的话，俄军将以军事手段达成目标。普京长期地宣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属于同一个历史和精神空间，并且批评乌克兰倒向西方，违反历史轨迹。分析人士指出，普京的追求不是仅限于乌克兰东部，而是更深层的政治控制，甚至希望透过绕过欧洲，直接同美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历史学者拉琴科形容，目前的局势已经呈现了瓦尔塔的轮廓。1945年，瓦尔塔的会议指的是当时由美国、英国、苏联三个大国决定战后欧洲的次序，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在那里，瓦尔塔轮廓的意思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讨论欧洲安全的大事，欧洲和乌克兰就可能被踢出局。讲白一点，就是说，大的国家在讨论你，但没被你坐在谈判台上边。昨日的谈判持续到深夜，预计会继续推行。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 强调特使正在积极地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根据相关的消息，普京在会谈里面表达了更加激烈的态度。路透社报道表示，普京指控欧洲领导人阻挠和平进展，并且站在战争的一边，甚至表示如果欧洲和俄罗斯开战，战争就会很快结束。就事件，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薛比加表示，普京的言论说明他根本没打算结束战争。在美国俄罗斯会谈展开的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啱啱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盖尔·拉夫罗夫和谢盖尔·绍伊古大将进行了第20届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引发了外界猜测。观众朋友，你认为俄乌的和平谈判这次取得的进展是否会在将来起到重要的作用呢？欢迎分享你的观点。观众朋友，下边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现代人普遍有这种困扰，就是睡不好和经常都很累。有调查发现，很多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还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里面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搭配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恩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过年过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12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将检讨美台交往自我设限写入了联邦法律。这个动作的时机敏感，就在习近平再次向美国重申统一底线，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罕见地表态武力入侵台湾将会是日本存亡危机。这个言论之后，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在这里对北京释放强硬的信号。新的立法要求美国国务院至少每五年向国会报告如何加深美台关系，核心是全面地检视并且松绑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自我设限，其中包括限制台湾官员访问美国，不可以展示台湾国旗等长期外交红线。法案生效之后，这些不再属于行政部门可以自行维持的内部规则，而是必须依法执行的义务。彭博社认为，这和高市早苗提出的存亡危机定调形成了美日两方面同步施压，日本在法律上边扩大自卫队介入台海的空间，美国就推动美台互动逐步这样迈向准官方化，突破了以往的战略模糊。法案发起人华格纳直言，目的就是对抗中共扩张。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指出，这个是华盛顿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撕开了美台交往的禁区，在台海形势紧张的时候对北京形成的制度性压力，这种法律绑定令到后继的政府难以倒退，战略模糊正在被快速地压缩，北京操作灰色空间的能力同步缩小。他强调，川普不是发表声明，而是直接立法，这个是中共最痛的一击。对于川普的这个重磅的立法，台湾总统府表示诚挚的感谢，强调稳健的台美关系是维持印太和平稳定的关键。发言人郭雅慧指出，法案生效象征美方肯定台美交往的价值，支持更加紧密的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法案获得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并且由川普总统正式签署，代表双边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 未来台湾官员可以更加完整地和美方互动，包括去美国的联邦机构商谈公事，台美关系正常化将会持续推动。金融时报12月3号报道，布鲁塞尔正在制定新的产业加速法案 Industry Accelerator Act， 要求汽车等特定的产品必须达到 70% 欧洲制造的材料和零件，目标是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且推动在当地制造优先。法案预计这个月10号提出来。知情人士指出，如果这个门槛正式生效，欧洲企业每年恐怕需要额外支出超过100亿欧元购买较昂贵的欧洲材料，企业的成本势必会上升，市场竞争力将会受到影响。一名欧盟官员表示，立法方向部分效仿中共的2025中国制造以及2003年中国标准的政策，但是欧盟强调需要在产业保护和市场开放之间拿到平衡。他说，开放性是欧洲 DNA 的重要组成，但是目前关键产业面临风险，一定要做出调整。部分先前持保留态度的成员国，例如德国，因为经济环境恶化，现在更加倾向于支持购买欧洲的规则。新规预期影响汽车业，亦都会涉及太阳能板等清洁技术。三名欧洲官员透露，70%的门槛仍在讨论中，可能因为产业依赖程度而调整。例如汽车业，政府奖励将是指适合于符合门槛的车款，电池亦都将会被要求使用一定比例的欧洲原材料。法案将适用于使用公共资金的项目，包括政府采购、补贴和国家支持贷款，并且会考虑欧洲目前的材料产能。但是欧盟执委会内部出现分歧，产业政策执行委员塞茹以内主张欧洲应该缩减成为欧盟成员，贸易部门就担心冲击现有的开放架构。 WTO 规则禁止偏袒当地的企业，但是安全领域例外。一名官员以太阳能逆变器作为例子指出，由于关闭机制涉及安全，新规定可能要求它主要在欧洲制造。另外，在欧洲外交层面，伦敦再一次推迟中国新大使馆的审批，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英国决定再次推迟中国驻英国新的大使馆规划审批的时间。中国驻英国使馆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并且坚决反对，要求英国尽快批准，以免削弱彼此的信任。这件事发生在英国首相施纪贤预计下个月访问之前，使到双边的关系更加紧张。英国住屋、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公告指出，因为需要咨询外交发展部和内政部的意见，审批将由12月10号推迟到2026年的1月20号，这个是三个月来的第二次延期。上次推迟是在英国爆发和中国相关的间谍指控之后做出来的。新的使馆选的地址是在旧的皇家铸币厂，邻近伦敦金融城，如果建成将会成为欧洲最大的大使馆。施纪贤办公室表示，时间表变动属于常规操作，部分安全专家亦都质疑新的大使馆是否可能会被用来间谍目的。星期三，欧洲盘面带动美股期货继续上涨，市场压住今晚将会公布的美国私营部门就业数据 ATP， 可能为了减息铺路，风险偏好回升，亦都令到加密货币和部分风险资产重获买盘。今日俄罗斯表示，在莫斯科和美国官员举行的会谈未能够就一项目的是放松对乌克兰石油业制裁的潜在和平协议达成妥协。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油价上升超过1%。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3:13，布伦特原油上升68美分， 加幅 1.1% 到每桶$63.13。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升$0.75，升幅达1.3%，到每桶$59.39。两份合约在前一个交易日都下跌超过1%。黄金价格企稳，交易员等待美国经济指标来到判断美联储的政策方向，而白银价格就从历史的高位回落。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1%，到每安士$4,203.58，之前一个交易日跌幅超过1%。二月交割的美国黄金期货价格上升0.3%，到每安士$4,234.6。在加密货币方面，比特币急速反弹，从星期一的低位回升，市场情绪稍微改善，风险资产再获欢迎。比特币突破$93,000，逆转了星期一跌破$84,000的悲观情绪。个股方面，即使金融股整体表现疲弱，但是科技股例如辉达、苹果继续创高，带动标普500期货略微上扬。市场人士指出，在减息预期和风险偏好回升的背景之下，科技行业仍然是主流资金集中的方向。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在2026年初宣布他对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人选。这项宣布来得有点早，会产生一个影子美联储主席，因为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要到5月份才结束。 Man Group 首席市场策略师 Christina Hopper 表示，这可能会令到美联储传达货币政策的能力复杂化，并且可能在市场需要清晰度的时候有一些混乱。另外，国际政治经济界聚焦在纽约登场的路透社 NEXT 峰会将会是在12月3号到4号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会发表演讲，和来自科技、金融、媒体和国际组织的领袖共同探讨2026年全球经济、AI、媒体竞争和企业策略等议题。各位观众朋友，财经世界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